今天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前进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5饼2鱼的神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求你解开这段经文的奥秘，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好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主，圣约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都听过5饼2鱼的神迹，这个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出现在4卷的福音书中。那么如果你到网站上去搜索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是几乎没有是从神国度的角度去看5饼2鱼的神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证明5饼2鱼最主要的还是主耶稣他在教导关于神的国度的事情。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个经文的背景。第13节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当然马太福音是非常简短的叙述，因为它记载在4个福音书中，所以我们需要到其他的福音中再去把这个图案把它拼凑的比较完全。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每一个福音书它的重点不一样，你仔细的去看。当然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重点是讲到耶稣是君王，讲到他在介绍这个国度。那么约翰福音他讲到那个都一直在讲生命，那个新的生命。所以你到马可福音第6章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因为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到旷野里面去了。这是马可福音第6章。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着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座城叫做伯赛大。因为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耶稣就要退到野地里面去。但是在同时，这些使徒他们耶稣送他们出去短宣，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他训练一部分的，他就差他们出去短宣，再回来他们再继续的学习。所以门徒人就聚集起来，那么耶稣就把他们带离开。 带离开那个西律的统治的地区，避免让他们受到，也许怕受到西律王的这个势力的搅扰，或者因为他们又很累，身体的要恢复体力，然后呢他们可能觉得，耶稣可能觉得说使徒们那个时候的信心很软弱，他们想到施洗约翰被杀，想到他们自己以后侍奉的前途，恐怕会很害怕，因为神的国度居然是在这个冲击之下进行的。最大的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被杀，那他们的何况他们的前途呢？所以耶稣就带他们离开那个地方，而且进一步的要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城里面有很多的人就出来跟随着耶稣，这些人可能是以前就跟随着耶稣，中间有一部分耶稣也称他们做门徒，门徒有最核心的门徒，有最外围的门徒。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最后耶稣讲的那个道他们听不懂，讲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那个道他们听不懂，他们都离开了耶稣。因此我们知道说，这个跟随的耶稣的这一群人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有的是真的是为了神的国的道，有的是为了要吃饱他们才跟着耶稣。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讲，他说那耶稣说，那些人跟着我是因为他们要为了要吃饱。这是历史的背景。那么我们看看解释的原则，如果单单看身体的需要，所需要的食物来看，耶稣就是要教导他们一个原则，登山宝训的原则，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所需要的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你们来听神国的道，专心的学习，追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你们身体上所需的我都要加给你们。但是另外一点，他不是这么简单的就讲到只是为了身体上的需要。你要知道，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神迹总是伴随着他对神迹的解释，他对神国度的教导也是伴随着神迹的，这两个东西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跟众人这时候跟他的门徒在教导的是神国度的事情，他就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没有讲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们必须要想说，他教导的是神的国度，那当然不外乎是登山宝训的东西，他继续的在很仔细的讲，或者是撒种的比喻等等，都是讲到神的国度。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应该是跟他建立的国度有关系，因为这是耶稣心里面最要让他的门徒明白的一件事情，还要他的门徒明白说，他升天了以后，这个国度在地上要怎么展开，一直料到他再来。那对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国度在耶稣升天以后到他最后要来，这个国度在地上是怎么展开的。那我们去建造一个教会就要必须在这个的认识底下去建造教会。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五饼二鱼。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的里面，如果你把约翰福音五饼二鱼完了，到第二天他继续在解释的时候，他最后的核心是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总结，讲到五饼二鱼不是只为你们的身体，你们的身体是没有用的，身体是必定要死，你今天医生病我医治了你，你还是会死， 你这个身体是就是会要朽坏的，但是只有我跟你讲的话是灵，是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五饼二鱼的信息。所以一耶稣他行神迹的目的是要启示他的国度，他说医病赶鬼的神迹，他行使医病赶鬼的神迹是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罪除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意识。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生病一样，当我们的病被医治了，就好像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医治医病赶鬼的神迹的最核心的意思。当然五饼二鱼是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如何供应这个新的生命，他把这个 永生的道供应出来的方式，他要教导给他的百姓。这是我们解释五饼二鱼的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也许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这个经文的本身要求我们，促使我们要去这样去看这段的圣经。所以他这边讲到什么，这个中心思想他讲到神国度一个扩展的模式，也就是教会增长的模式。他的教会在历史之中是怎么扩展，当然前面他讲过有麦子有败子有受到抵挡，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好像是一个家族一样，最后我们要受到装备，受到神国度的装备，我们里面充满了那个属天的宝贝，神国度的知识，我们就把它从里面拿出来，新的旧的告诉别人，新约旧约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个都是前面讲的。他这边讲的说，那么这个教会这样子的情形，麦子是如何扩展开来，神国度扩展的模式。他讲到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神国度扩展的模式。第一个，神国度的事工是一个全面性的事工，它不是只针对一小撮人的，它针对所有的人，虽然中间有很多人会不信，不要他的神国度的道，他还是要去传。第二，神国度同工的依靠性，神的国度的扩展是耶稣的工作，但是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同工，但是他同时他要我们去依靠他，完完全全的依靠他。第三，基督供应的充足性，耶稣基督就像五饼二鱼一样，他把他所有的丰盛供应出来，不但所有人的属灵的需要他都让他满足，而且还有就五饼二鱼讲。那我们现在第一个看第一个要点，神国度事工的全面性。耶稣出来看见很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马可福音第六章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跟今天的教会很像，虽然有很多的教会，但是很多人都不懂神国的道理，好像没有牧人一般。各个世世代代的教会都是一样，从旧约到新约，你注意去看，好多的神的百姓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虽然我们知道后来也有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不信，但耶稣还是只要他们来，他就传讲神国度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九章，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的。你注意去看，耶稣他一直传讲的就一件事情，神的国度。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神的国度一直在讲。到新约的里面，如果你带着这个眼镜去看新约，你发现每一卷书都是在讲神的国度。今天神的国度是一个被遗忘的主题，今天教会追求的是各种不同的福音， 但是很少人去真正的去看到的神的国度，因此我们就失去了认识到我们自己神国度子民的身份的这种尊贵的特质。这一段经文神国度的全面性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许多人出来跟随耶稣，虽然耶稣他心里面他知道这中间有很多人都不会跟随他的，根据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但是他还是怜悯他们，因为耶稣的工作就是传讲，至于谁信谁不信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同时这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执事神国度的事工不是局限性，而是向外扩展，只要是有人来了，神把人带来了，或者他们派他的使徒们出去宣教，所以神的国度的事工是一个全面性，虽然它是内在隐藏的，从人的内心开始，但是它在外面来讲它是一个向外扩展。他讲到两件事情，一个神国度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只要是有人愿意跟随耶稣，耶稣都医治他们的身体，并且把神国度的福音传讲给他们听。所以神国度的福音是不分种族的，犹太人、外邦人，今天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只要来听神的道，福音就没有种族的界限。为什么？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外邦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都要因耶稣得福，这个福音是给全人类。我们知道最后耶稣讲对着这个五饼二鱼，在约翰福音之中有很多人都听了，有很多人也反对说，你讲的这么难我们怎么听不懂，就连门徒中有很多都离开他的。但是耶稣他就一再的解释，但他没有去用水把它稀释掉，他也没有把中间难听的东西拿掉。如果说神国度是难懂的，那么你去读罗马书，你会觉得这卷书绝对是不是好容易懂的。但是保罗一五一十的把罗马书没有画蛇添脚，一点废话都没有，也没有讲笑话，那是他对罗马书写的信，罗马教会写的信，不是好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会怕别人听不懂，要把信息稀释淡化，去让这些人懂，然后把它找进来？如果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很可能就是在服侍我们自己，而不是在服侍神。神国度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有的人就是不会听，有的人就是听不懂。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再的传讲解释教导神的国度，没有第二条路。如果你要问说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教会可以做各种不同的事工，但是你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约书的模式，也离开了保罗的模式。神国度的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是约翰福音说，耶稣跟他们讲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国度的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你是慢慢明白的，也许你好多时间你都不明白，有一天你忽然明白了。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是神的百姓，你就会明白。所以你如果听到你不明白的，你不要走开，因为你的经文告诉你，你走开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弄明白，到处去查考。所有的神的道到今天都已经解开了，我们不明白就是我们要需要下功夫花时间。 第二个，这是讲到神国度真实的临到。这个神国度事工是全面性的，它是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它是全面的临到的意思，就是神国度真实的临到。当神的国度的道在这个地方，神的国度就临到。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跟神的道是在一起的。即使所有人都不信，这些人都被定罪了，神的道还在这个地方，神的国度就在那个地方。有的人明白，有的人拒绝。所以神的国度的扩展是全面性，只要有人愿意听，教会就有责任把神的国的道传扬给别人，不论听的结果是如何，因为白白的恩典是神的工作。基督要借着神的国的道，使神的国临到众人，他要呼召一批同工，要看到这个事实。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国度同工的依靠性，这是第二个特点，神国度扩展的模式。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就跟耶稣说：“哎，这是野地，已经晚了，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讲。”耶稣一直在讲道，从早讲到晚。他说：“好，叫他们到村子里面自己买点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给他们吃吧。”耶稣讲的话，你看原文不是很客气的。你去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边只有五饼二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这个细节很重要。这段经文描述了基督教会的元首跟他的门徒之间的互动。耶稣好像忘记了时间，其实他没有，他故意把时间拖延，他在实验他的门徒，而且他门徒就开始着急了，门徒就开始想：“哎呦，这些人他们可能肚子自己也饿。”门徒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身体上面，说：“哎，我们需要吃东西，这边5000人你要喂饱，这不简单的事情。现在你要5000人喂饱，你要到哪一个餐厅去叫外卖，很不简单的事情。”耶稣回答他说：“你们给他吃吧。”什么意思？这么大的工作叫我们给他们吃，怎么可能？他的门徒一定非常的困惑，非常的茫然，他们怎么能够让5000人喂饱呢？他们心里面可能说：“你讲这句话不是故意的耍我们吗？我们怎么可能到村子上要喂饱5000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事实上，这是耶稣要让他们认识到一个问题，要让他们认识到在神国度的事工上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必须学习对耶稣完全的依靠。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不管你开过多大的公司，不管你是有名的教授、神学家，你都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属灵的需要的。所以耶稣这边讲到两件事：第一个，对基督权柄的顺服；第二个，认识自己全然的无能力。其实耶稣他可以不用五饼二鱼，他可以叫天上降下很多的饼来，他既然可以降下马拿，他就降下，但是他要透过他的门徒来施行这个神迹，因为他要他们学习到将来他在他升天到他再来这段时间，这教会的模式是什么。第一个，对基督权柄的顺服。你看到他们有讨论，互相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说要提出解决的方法，有的人说到附近乡村买吃的，有人提出反对，有人说 这买吃的要多少钱啊？要花二十两银子，二十两银子是当时一个人半年的工资，谁有这个钱？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了，又开始了一个长老执事会议。那个安德烈说：“哎，有一个小孩，他有五饼二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他们有讨论，找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第一个他们也没钱，只有五饼二鱼。他们看到他手中的只有这么一点东西，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们顺服耶稣，执行耶稣的命令，这是神国度的发展的原则，对基督权柄完全的顺服，也就是对基督的能力的依靠。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要来建造我们的，我们又是基督的同工，这种的互相的关系必须要从教会的治理上面反映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前面十一章一直讲称义成圣，讲到十二章做了总结，第一第二节做了总结，第三节他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讲教会，所有基督徒成圣的工作是在教会之中成就的。他说：“我凭着我的恩告诉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伟大的，都只有五饼二鱼。说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就当专心的执事，做教导的都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的这个原则，对基督权柄的顺服，五饼二鱼在这个运作之中要传达的思想。基督是教会的头，他透过各种不同的肢体，按照各种不同的恩赐，把这个永生的道赐给他的身体，让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慢慢的长大成熟。所以顺服不但是成圣的核心，也是整个教会发展的动力。顺服基督是我们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观念，我在教会侍奉之中，我同时在做成圣的工作。顺服是不简单的，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所有的意见，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所有的才干耶稣再赐回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服侍所有的人。这是对基督权柄的顺服，对自己全然的无能的认识。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这不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这是在教会事工上要学习到的一个成圣工作的核心。我们都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把教会不错，神要使用我们，也要我们使用我们。但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顺服，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约翰福音说：“常在我里面的，我就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耶稣总是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遭遇中，在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就把他的门徒带到实际的遭遇中，告诉他们说：“你给他们吃吧。”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行，无能力，他们就结出果子。认识自己的无力，就是结出的果子。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那个腓力问：“我们要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这么多饼，有谁哪一家餐厅有这么可以做5000人的饼呢？那经文是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所以耶稣要在我们的侍奉之中实验我们。我们不经过实验，我们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神圣的职分。这个职分，你要到出来侍奉教会，做任何的事工，都要经过实验。路德说，我们的无能力是真正的无能力，不是还有一点点的能力，完全没有能力。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全部的交回地主，主再交还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去侍奉。把我们的自以为有的能力中间的那些挤、那些玷污都除去，我们就变为一个可被神使用的器皿。所以这边讲到，只有基督才是生命的粮，他才是那个灵，他的话才是灵，才是生命，只有他才可以建造这些属灵的生命。不管道讲得多好，如果没有耶稣透过这个道让他的百姓听到他说话，没有用。不管你如何的再会读圣经，如果你不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不是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身体的里面，元首透过他所差遣的门徒去建造，去把属灵的建造，这个生命是要在属灵的团体里面被建造出来的，这个圣经中一贯的原则。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个人独立自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Facebook， 每个人都可以有2-3节的经文，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那边得到神的喂养是不错，其实我们个人的读经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要在这个地方领受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神所命定的。最后一点讲到基督执事的充足性，耶稣说把饼拿过来给我，然后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个五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当然耶稣这边是使用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他供应了当场所有人身体上的需要，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下。讲到基督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供应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属灵的意义是在于耶稣的执事带来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的这个解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后面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如何今天跟我们说话？当然如果你去读罗马书，你就知道第10章讲到了这个信心的意义，是透过耶稣，他透过他所差派的传道者，让他的百姓听到他的声音传遍地极，盼满天下。这是整个恩典之约的施作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神国度扩展的模式。耶稣是用这个神迹解释他的国度是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的一个扩展的模式，如同他前面所教导的天国的比喻一样，都是讲到这个国度在他再来之前的模式。他教导他是那位撒种者，他的撒种的模式是透过他的教会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使他们得着生命，不但得着，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教导我们他的执事的充足性，他向我们说话，他透过一个特殊的模式与我们说话，与我们说话的意思就是使我们明白他的国度， 因为他的撒种比喻叫，当你明白了神的国度，你才有可能会结实累累，以十倍的、三十倍的、一百倍的，这个模式就是恩典之约的施行的模式。恩典之约就是他召聚一群人来，在教会里面他设立了各种的职分，然后他把这些恩赐赐给这些不同的肢体，有的是讲道的，有的是做执事的，有的是招待，有的是翻译的，各种不同的职事，他把生命的粮透过这些人赐给他的百姓，使他们这些百姓得着新生命。而且在这个中间，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人的生命也被建造，在这个同工之间他们会有摩擦，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在中间里面圣灵就在中间工作，让这些人磨合成为基督的身体。当然这边也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这讲到弥赛亚筵席的预场。我们讲到耶稣说他医病赶鬼的时候，就好像预尝了末日启示录最后的，他把所有的病痛死亡都一气抹去了，除去了，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那在这个地方医治赶鬼的神迹是最后的神国度最后完成的一个预尝，好像你去参加一个吃一个 buffet， 先吃一个前头菜啊，头台一个 dessert， 一个开胃菜，哦，这后面这个菜会很好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弥赛亚筵席的预尝，因为他叫那些人坐下来吃，他所用的语言，拿着祝福，拨开吃。等一下我们领圣餐，我们每周领圣餐都讲到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些跟后来的圣餐用语是相同的，耶稣透过他的教会赐下丰盛的生命，喂养百姓，扩展他的国度。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每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传讲教导解释神的国度的道，就是在预尝末世再来的时候跟主在一起的筵席。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主，我们也感觉不到，但是当我们明白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知道他在我们中间，他的确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他。也许你以前很容易就发脾气，很容易不耐烦，但是至少你现在知道说，哦，我原来做这个事情是耶稣在实验我，在教导我一个征战的原则。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就尝到神国度的最后的完成。所以耶稣在这段五饼二鱼的神迹之中教导我们，他要用什么方式在地上扩展他的国度。第一个，他的国度是全面性的扩展，包括了信和不信的人，因为福音是白白传给人。当神的国的道临到了那个地方，神的国度就临到了那个地方。第二，神的国度是神国度的同工对耶稣的完全的依靠之下扩展的，在基督的实验之下，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他们学习到顺服基督，那么他们在成圣的工作长进之中，神国度就在中间扩展开了。第三，神国度的扩展展开了，展现了基督无法测度的丰盛。他在物资的供应上，他供应他的教会，供应了弟兄姐妹，供应他的百姓，他在属灵上也供应他的教会。他在基督徒主日聚会的时候，他向他们施行恩典之约的祝福，每一次的聚会，周间的聚会，主日的聚会，听神的国的道，听主日的信息， 读圣经，领圣餐，神的百姓仰望和预尝末世弥赛亚的筵席，教会就这样子的慢慢的迈向新天新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让我们重新从你在地上的教导以及你所行的神迹回看，我们今天在地上你的确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展开你的国度。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国度，因此许多的时候我们却背离了你的教导，我们往往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建造你的教会，因此我们使你的百姓没有得着牧养，好像没有牧人一般。主，我们求你在各地兴起忠心的牧者，用你的话来喂养你的教会，也求你使用这些器皿，使用我们每一个肢体。虽然我们还是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但是求你装备我们，也使用我们，为着你自己教会的建造，使我们学习如何在侍奉之中顺服你，使我们学习如何在侍奉之中得着你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